啊，当我们流了很多汗、很口渴的时候，我们在喝饮料或者喝水呢，我们一定是大口大口的喝。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喝某些饮料的时候，啊，我们是啊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啊，而且呢，啊是要含在嘴巴里头，啊，慢慢的啊来品尝它的味道，啊，慢慢的来吞下喉咙，啊，比如说在喝一些这个好的茶叶的啊，喝一些好的茶的时候，我们需要啊慢慢的啊去品尝它。那我们在读圣经，在查考圣经，啊，有时常常也类似这样子，啊，有些地方我们很快的啊就把它浏览过，把它看过去，啊，有一些地方啊，有些句子啊，或者有些事情，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这个品尝它，我们可以啊慢慢的啊去回味。啊，慢慢的去做一些联想。那今天下午呢，啊，要用这个神对夏娃所说的一句话，啊，我们从这句话，我们来做一些的联想。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三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三节。主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这是在亚当夏娃啊，他们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啊，那神对夏娃啊所问的一句话啊，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啊，这也可以，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神的吩咐啊，所以这可以是一句责备的话，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对我们来讲呢，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句啊，对我们提醒的话，啊，提醒我们，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头啊，我们来留意一下，我们这一双手应该来做什么，应该来做什么。神啊，给我们这一双手，啊，我们早上有提到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啊，对我们的拣选啊，都有他啊神圣的目的。啊，我们在岁月的流失当中，我们也常常感觉到说，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让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时间稍不留意啊，它就飞逝而过啊。我们常常用一转眼啊，常常我们啊会彼此说，怎么这么快啊？又过了多久的啊多久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啊来想想看啊，我们这一双手应该来做什么？那相信将来我们跟主耶稣见面的时候啊，或许主耶稣他也要这样问我们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啊，我们这一双手到底做了什么事？那从圣经里头的一些例子里头啊，我们提出一些我们大家互相来做参考，我们这一双手应该来做什么，让我们的人生啊更有意义，让我们的人生更有价值，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主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第五节，到第六天，他们就要把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虽然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中带走了啊很多的东西啊，包括他们所需要的路上的粮食啊，但是纵然他们带的再多再会带 啊，他总是还会啊，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啊，他很有可能会有吃完的时候，啊，果真的啊，他们发现说，在路上啊，他们所带的粮食呢，啊，渐渐的没有了，啊，那所以神怜悯他们啊，神爱他们啊，所以神从天上来降下粮食，啊，就是当时他们看到玛拿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啊，他们彼此在问说这是什么啊？那希伯来文就是玛拿啊，这个玛拿的意思就是啊，在一个问句，这是什么东西？那神要他们每天啊去收拾，去捡起，用他们的手去捡起这个玛拿啊。我们再跳过来看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十六节。神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尔梅尔啊，各拿一尔梅尔。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起，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那这是神啊吩咐他们每天早晨啊，他们需要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啊，他们要去拾起这个玛拿。那这成为他们在旷野路上啊，让他们来养活他们的食物啊。他们每一天啊，除了这个安息日啊，他们每一天这在太阳出来以前，他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他们在太阳出来以前，他们所拾起的啊，就是他们一天所需要的分量啊，让他们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头啊，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是他们在旷野路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手所应当去啊，所应当去做的啊。那当然啊，神也借这个啊，神说好试验他们啊，人总是会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啊，人总是啊会存着一个啊有点怀疑啊来试试看的这个啊这个心理啊，所以神他特别的知道我们的人性啊，所以他说这也是对人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吩咐的一个试验。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也是感谢神，他赏赐给我们啊日用的饮食啊，那我们今天已经不用说每天早上来拾起这个玛拿啊，但是我们把它做个联想，我们这一双手要每天来翻阅这一本圣经啊，我们知道我们不但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啊，我们还有里头那一个人，我们还有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那我们也常常说这本圣经神的教训，神的话语啊，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啊，它能够让我们灵性得到滋润，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得到饱足啊，让我们的灵性能得到长进啊。所以相信对这本圣经，对神的话语啊，神也是希望我们啊能够像在拾起玛拿的这一双手一样，每一天来翻阅这一本啊这一本的圣经。啊，我们知道食物来维持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啊，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啊，也要用属灵的粮食来维持这个生命。那我们也常常知道，我们这个肉体啊，它有时候呢，我们会有所谓的食欲不好啊，对我们的饮食呢啊，觉得这个没有那个很哈、啊、这个很好的胃口。啊，去吃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这一双手，有时候他并不是很勤劳的去翻这一本圣经，啊，那这个跟我们也用我们的食欲啊来做一些啊联想，啊，有的人，我们说啊吃饭啊，这个中国人说啊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最伟大啊？其中最伟大的一个时间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所以说吃饭的时候呢，啊，就像皇帝那样伟大啊，这是一件 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事情。是的，民以食为天啊，饮食的啊，饮食啊，不但是维持我们的生命啊，这个饮食也常也是神啊所赐给我们人们啊，在这个人世间啊的一项重要的啊这种美好的一个享受啊。但是有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人啊，因为时间只有24小时啊，所以呢必须要牺牲掉24小时里头的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其他的啊其他的事情啊，所以有些人呢就牺牲掉了吃饭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饮食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也是匆匆忙忙的来吃饭啊，那所以呢这个再好吃的东西啊，他没有那个时间好好去品尝啊，所以吃一些很简单的很快的啊这些啊这些食物啊，所以有些人不能够好好的吃饭啊，因为啊他没有时间太忙碌了啊，或者啊生活步调太快。那今天有时候我们这双手没有在翻圣经啊，没有天天来翻圣经，那也很有可能啊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忙碌啊，所以呢不但为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为了我们的灵命，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时间做一些调整，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就物质上来享受，来享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食物，也把时间挪出来来享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属灵的粮食。有时候有人他食欲不是很好，那表示说身体有了状况啊。尤其当我们很普遍的在每一年季节更换的时候啊，或者自己稍微不留意的时候啊，很容易就感冒了哦。那感冒带来很多的不大不小的副作用，那其中感冒所带来一个副作用呢啊，就是让人失去胃口啊，对。这个味觉跟这个嗅觉呢啊都受了影响哦，所以没有胃口啊，甚至有时候觉得吃东西会觉得反胃啊。那所以呢啊，当我们这一双手并不是很勤于来翻这一本圣经的时候啊，可能显示出来的是啊我们的灵命啊是有一些的病痛的存在。啊，那我们也常常提到说，人要动啊，人动啊，帮助消化；人有在动啊，也会促进这个食欲。所以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头，我们并没有很在意的、很努力的来将这神的教训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啊。所以呢，常常对神的教训呢，并没有很深刻的很深入的体验啊，所以常常神的教训啊只是很肤浅的啊，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只是很肤浅的挂在我们的嘴巴上啊，很肤浅的好像只是一个知识一样啊，有这样的一个知道认识而已，没有行出来，所以不能够去领悟到啊他神话语里头啊那一种甘甜，那种美好。那所以呢也就不能够很勤于来翻阅这一本圣经。那所以要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健康了，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属灵的胃口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互相勉励说，你应该早上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啊，或者呢我们也会这个叫我们的小孩子啊，这个在尤其在成长中的孩子，我们看他们这个饭量并不是很大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吃很多的时候啊，你怎么没有胃口啊？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啊，这孩子整天坐在电脑面前啊，整天这个并没有很多的这个体能上的活动啊，我们会叫他说啊，你跟朋友出去打球 到外面去跑一跑跳一跳，这样就增进他的这个食欲。那所以呢，我们勉励自己，鼓励自己，我们互相勉励，好好的来行道。当我们有在行道的时候，相信我们对神的教训会有更深更广阔的那一种体会体验，那我们会属灵的胃口会更好，我们一定会更请你来翻阅这一本的圣经。好，我们请再看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27节，箴言第三章27节，旧约圣经771页。我们这双手应当来做什么事呢？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这里提到我们这双手应该是行善的手。这里说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这里圣经所给我们的是说有行善的力量，并不是出于很勉强的，并不是一种超过我们所能够能力的范围的这一种要求，是很合理的，有行善的力量，你若有行善的力量，那因为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神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善的力量，可能在不同的方式，可能在不同的层面，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我们应该都有这个行善的力量。我们再请看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13节，罗马书12章13节，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隐昧的款待。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当提到这一双手当做什么的时候，总是会提到这个行善，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这个款待，互相的接纳接待，这样的描述。那我们从圣经里头也实在是看到一些用这双手来行善，来接待人的古圣徒，那他们的行为被记载在圣经里头，让我们一起来思念，让我们一起来做学习。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有人是在物质上用这一双手用物质上来帮助别人。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9章，《使徒行传》第9章39节，《使徒行传》第9章39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这里再提到有一个这个姐妹她叫这个多加那这个她患病而且死了，那有人呢就知道彼得在哪里，就赶快把彼得找过来来让彼得知道这件事情来参与来帮助他们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那39节说彼得他也赶快的就起身跟他们一同来。那到了呢他们就领彼得要去看这个多加多加已经死了这个应该是躺在这个床上。那当时候呢就有很多人他们觉得非常的伤心觉得非常的不舍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告诉彼得他们 一边哭哦，而且来讲述哦他们对这个多家的这一种不舍哦。这里说拿着多家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啊，多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多家还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多家他所做的事情，他这一双手所做的事情啊，这里说拿着他所做的里衣外衣给彼得看啊，这个多家用他这一双手呢啊，来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啊，尤其是这一些在当时啊的这一些寡妇啊。那这个多家啊，他或许是一个在经营啊这个布卖布的这个生意的人啊，或许啊他是一个啊做衣服在卖的人啊，那这是他的事业啊，这是他的生意啊，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呢他也就哦，用他所做的衣服啊，来送给这些需要的人啊，所以他蒙这些信徒的纪念。那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善行也蒙神的纪念啊，所以这个神借着彼得啊，让这个多加啊他复活过来啊，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一双行善的手啊，它不但可以在物质上啊来帮助人啊，我们这一双帮助人的手，我们可以引申啊，在今天的生活里头啊，其实更多的需要，更大的需要呢啊，人是需要精神上跟心灵上的这种扶持啊。那常常这个所要付出的啊，是人的时间啊，时间就是生命啊，所以需要付上人的生命啊。那这是一双无形的手啊，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啊应该是更需要的啊，那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个就是使徒时代的这个巴拿巴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啊，欠位子。三十七节，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个巴拿巴他是在使徒教会最初期的那一段时间的信徒之一啊，所以当时他们有把这个啊财产奉献出来啊，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啊，让大家都没有缺乏的这一种啊这一种生活啊。那所以这个巴拿巴在物质上啊，他将所有的奉献出来啊，但是我们更要提起的啊，是他被称为巴拿巴啊。这个巴拿巴不是他本来的名字哦，是人给他的一个称呼哦。那他的意思是欠位子啊，就是他这个人特别能够用这一双手来接纳人啊，用这一双手来让人的精神心灵得到帮助啊，得到扶持。哦，这个被接纳啊，常常是在一个团体里头，在生活里头啊，一件很好很重要的事情啊，在一个团体里头能够感觉被接纳啊，这是人一个啊很明显的啊很敏感的一种感觉啊。那也是很需要的哦，在一个团体里头，无论这个团体再好，如果没有那种觉得被接纳的感觉，那么这个团体对个人来讲啊，并不会是最好的团体。那这个巴拿巴他就是用这一双手啊，让人很 真实的真诚的感觉到是被接纳，那他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啊，这也应该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恩赐，那也是他努力的在做啊，他在想我这一双手应该做什么。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啊，这个讲到这个扫罗啊，他就是保罗啊，当他刚蒙主耶稣拣选啊，这是他的很实在的一个遭遇啊，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那所以呢，对这些基督徒来讲，他不但是一个陌生人啊，甚至呢，他是一个敌人啊啊，对这些信徒来讲啊，甚至有人可能啊，心里头啊，是在把他贴一个标签啊，这是魔鬼的使者啊，因为他这个保罗呢，这个扫罗他本来是哦，是专门啊，刻意的要来逼迫这些基督徒啊，有不少的基督徒在他手中受了很多的苦，那所以难怪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啊，他来到啊这个当时应该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地方的耶路撒冷，他要跟这些门徒啊来交往，但是他们都怕他，不相信说这个人真的信耶稣。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二十八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二十九节，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以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啊。结果在这种啊，一个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刚加入一个团体啊，他总是在观察啊，一个人刚加入一个团体啊，他总是会特别啊，更显得特别的敏感啊，因为一个人如果很留意的在观察，他的感触感觉总是特别的敏锐哦，所以当啊，人们对扫罗有这种防卫啊，有这种防卫怀疑的态度跟心的时候啊，相信保罗呢，他是心知肚明，很清楚的知道啊，人对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啊。那比如说有人啊，真讲的很热烈的时候，保罗一靠近，哎，大家就散开了，或者不讲话了啊。我们想想看，对扫罗来讲，这个是一个啊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啊！纵然是这个主耶稣亲自拣选他是这么的深刻啊，但是就人性来讲啊，有时候人的这种感受啊，是会胜过一些很重要的、很合理的事实啊。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巴拿巴哦，他能够存着信任的心啊，他去接纳这个啊，接纳这个保啊，接纳保罗啊，所以这一双手非常的啊，非常的美啊，他做了值得做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三十七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三十八，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三十九节，于是二人起了争论啊，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 往基比路去。我们知道马可他也是在使徒时代一个重要的工人之一。那每一个人他的成长以及他成为成熟成为能够合乎主用成为能够做出很多的这些奉献之前每一个人的那种成长的速度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如果以保罗本人来讲他的那种改变他的那种成长应该是很快的。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他到耶路撒冷去找这些门徒那经过巴拿巴的带领之后呢，他很快的就传讲耶稣的福音跟人家用旧约圣经在那边辩驳着。那看起来这个马可他似乎是比较慢甚至这个马可他曾经跟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半途呢他就先离开了似乎是一个看起来也比较不能够吃苦的人。那其实这样的人也不等于说他就是所谓的不可造就之才那这个巴拿巴呢他有这一双接纳人的手所以保罗是准备把这个人放弃了，就是说不让他参与这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巴拿巴他却接纳马可而且支持他所以呢才会有将来的这个马可他也做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圣功甚至以后的保罗他也称赞马可他是一个好的工人，他是一个好的帮手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巴拿巴的这个接纳或许马可他也就自己认为说我不是这个材料那可能就损失了一个很好的工人所以这一双行善帮助的手除了物质上这个巴拿巴的这一种能够接纳人对人的信任对人能够有耐心的来帮助来带领他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应该也是更需要的那我们都看到无论是多加无论是这个巴拿巴他们所做的蒙人的称赞人的纪念更是蒙主耶稣的纪念请我们再看旧约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六节旧约圣经601页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六节旧约600页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当时尼希米带领百姓来修筑城墙他们进度非常的快这里说那个高度已经到了一半那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百姓用他们这一双手来参与这一件修筑城墙的工作再跳过来看十七节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那这里讲到这个修筑城墙虽然进度很快但是呢他们马上的就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挡甚至有这种对他们的生命有所威胁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威胁到他们所做的工那所以呢他们不但手要做工而且要准备 征战啊，所以在十七节说他们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所以我们这一双手啊，我们这一双手应该做什么呢？啊，我们一方面做工啊，一方面啊征战啊，这一双手是工作的手，这一双手也是征战的手啊。当时他们修筑城墙啊，今天我们来建设我们的啊，建设我们的教会。好，所以这一双手是做工的手。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这使徒保罗他勉励我们说要亲手做工，是一双勤劳的手。保罗也勉励说我们要有做正经的事情，正经的事业，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这双手来做服事，来一起来建建设教会。在旧约时代啊，开始有两个这个常常被提起的先知啊，以利沙先知跟以利亚先知跟以利沙先知啊。那这个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啊，他跟随以利亚啊。那以后我们有时候说，这以利沙所做的工作呢，比以利亚比他的老师做的还多还大。那这个以利沙先知，他怎么做那么好啊，那么大的事情呢？他从服事开始啊。圣经在描写这一对老师学生啊，讲到说这个以利沙啊，他是服事以利亚的啊。那中文圣经有小字说啊，就是拿水倒在以利亚的手上啊。很多的事情就是从啊，从基层开始来做起啊。我们也希望在教会里头啊，我们被神来用啊，来为神啊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啊。那我们从这一双服事的手来开始做起啊。那不但啊，当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这一双手不但是在服事啊，这一双手啊也要像当时他们一样，一手是做工，一手拿着兵器啊。这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做圣工不是只有做而已啊，也是一种的征战啊。所以当保罗他差派提摩太啊到以弗所教会啊，要在那边注目一段时间啊，那保罗给他的勉励呢也是一样，不但是做工，而且呢这是一个征战啊。所以保罗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请再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啊，十四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十五节，你们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业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夜出了埃及。在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一些特别的节期啊，他们要守节啊。十五节啊，这里提到比如说守这个除酵节啊，那他们要怎么守？那其中啊，有一句话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啊，因为你是这夜出了埃及，啊，我们这一双手啊，我们不要空手朝见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啊，在这里摩西他所强调的是：“因为你是这夜出了埃及，啊，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再清楚不过了，啊，就是神对他们的怜悯以及对他们的救拔啊，神给他们的拯救。因为这样子，那所以呢啊，他们不可空手来朝见神。那同样的啊，今天我们蒙主耶稣的拣选啊，主耶稣的宝血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也这一双手啊，也不要空手朝见神啊。那这就谈到我们的奉献的精神以及奉献的实质。那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他们真的是没有空手 在朝见神，那一个心很重要，那个精神很重要，那个感恩的心，那种感恩的精神，而化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实质，没有空手来朝见神。那所以呢，那个玛利亚，她把那个上好的香膏打破来膏在主耶稣的身上，那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头，那是一件宝贵的物品，真拿达香膏，那主耶稣称赞。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寡妇，她只是两个铜钱，两个铜板，是很微不足道的，是很卑微的，但是主耶稣也是称赞他，所以要紧的还不在于说那个手里拿着是什么东西，那个所奉献的是什么东西，而是在于说是由哪一种精神，哪一种的心意所化成的那一个实质。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领受了神的恩典，神的救赎，那所以我们也看重我们这个奉献的精神以及奉献的实质，我们这双手所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空手朝见神。好，我们再请看提多书第二章。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开始哈，保罗他讲到有关对祷告的勉励，那我们看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第八节以后是保罗对弟兄跟姐妹的勉励，那事实上是虽然强调的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但是事实上对男人的勉励也是对女人的勉励，对女人的勉励也是对男人的这个勉励。那保罗说应该举起这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什么是，如果以这一节来看，那什么是圣洁的手呢？就是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或者是疑惑，我们用这双手来做祷告，那因为要用这双手来做祷告，所以呢，我们要留意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平常过着这种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没有疑惑的生活。有这种生活才能够有圣洁的手，那我们很努力的在过这种生活，那我们也不要忽略了来举起这双圣洁的手来做祷告，有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整个教会，我们所认识的人，甚至我们所不认识的人，需要祷告的手来为他们祷告，需要祷告的手来支撑着我们的家庭，祷告的手来支撑着教会许许多多的这些工人，用祷告的手来支持着整个的教会，用祷告的手来支持着这个很多的教会的事工，传福音的事情，所以我们举起这一双圣洁的手随处来做祷告。那箴言里头谈到很多双手勤奋的这种勉励，这个双手努力能够让人富足，那当然不只是生活的富足，也更是灵命上的这个富足，那所以这一双手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双手有从圣经里头我们刚才所查考的，有这些我们 更应该去做的啊，更应该去做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手会下垂啊，有我们手会下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再举起我们这下垂的手啊。对的事情，它也是会有挫折的；对的事情，它也是会有阻挡的啊。所以人的手会下垂啊，甚至有时候人的手枯干了啊，像在马可福音里头第三章啊，提到有人将一个手枯干的人带到主耶稣面前啊，那个枯干的手不能够做啊，不能够做什么，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做不出来。我想这也常常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脆弱，很大的软弱啊，也是我们常常很大的一种对自己的这种自责啊，我的手伸不出去，我的手枯干了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人将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也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啊。那主耶稣对那一个人说，你伸出你的手来哦。对一个手已经枯干了，他没有办法伸出去了啊，主耶稣却对他说，你伸出你的手来啊。那这一个人凭着神的怜悯，神赐给他的信心，他很顺服的把手伸出来啊，他的手就复原了啊。所以我们既然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啊，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信心的耳朵，来听见主耶稣他要我们做什么啊，我们就顺服的去做啊，相信我们这一双手所做的事情，一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啊更是有意义的啊，更是蒙神来纪念的。我们一起唱诗288首。